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过关于病人富有盛世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呢，就是死亡一定会来到的，而且我们多多少提到过审判。今天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愿继续再谈谈死亡的问题，因为死亡这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会临到每个人身上来，所以它是万民四目的第一个。我愿意跟诸位听众朋友谈一谈，那就是死亡的来根本不会告诉我们的。我曾经跟教友们谈到死亡的问题，在讨论分享的时候，有一个女教友告诉我，她在上班的办公厅里面，有一天呢，坐在她旁边有一位50岁的先生，他上班上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他低下头来趴在桌子上，他们以为他在睡觉，可能昨天晚上熬夜的没有睡好，但是想不到他已经走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个遗体在桌子那个地方，在他的座位上。我也曾经听到过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新闻报道，好多年前晚上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姐大概失恋了，在爱情方面遭到很大的挫折伤害，因此他不想活了，从5楼跳下来。他本来要了此余生，但是想不到最后呢，他是坐牢去了。那么谁死的？他的替死鬼呢，就是一位卖面摊的卖面的人，正好他推着面摊路过那个地方，他扎下来把那个人当场给扎死。你看，想死的人没有死，不该死的人反而变成替死鬼。像这样的事情多得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的是一个驾驶员，飞行员。在去年过年的时候，就是除夕的前一天，发生了一个悲剧。因为呢，他第一次的婚姻失败了，他不是教友，原来不是教友。离婚了之后，他后来交了一位非常热心的教友。那么按照我们教会的保路车权呢，他后来领了喜，那么领了喜，他也不愿意跟他的原配生活在一起，他的原配当然更不愿意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教会可以把他拆掉第一个婚姻，所以后来跟我们这个很热心的女教友结婚。他的太太在去年的9月间离开人世。好的，他离开了人世之后，这位先免不了心里很难过，他每个星期天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日啊，只要不飞行的话，他一定驾着车子到教会的公墓去看他的太太，在那里去默哀，在那里去追忆，表示夫妻情深。在过年的前夕呢，我们两个人其实前夕的前一天，因为我看他心情一直不是太好，所以想鼓励鼓励他，因为他参加我的查经班了。所以那天他说，李神父，正好是星期天，他说，李神父，你有没有空？因为今天晚上正有空，我们可以一起吃一顿晚饭好不好？我说好的。我们大概约好的8点钟见面，但是在这个之前，我到一间医院里面去看两个教友。后来到他家的时候，他一定要介绍我认识他的高龄的父母跟他的弟弟。我们到家里去寒暄的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两个人到餐厅吃饭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聊得非常的愉快，他心情转变得很好。而且当时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喝一点点酒啊？为什么不多吃一点营养？他说不行，因为我们飞行员经常做身体检查，体格检查，如果不合格不好，表示他是非常守规矩的。那天我们相当晚才回家，那么他告诉我，他说好的，他说我后天，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7点钟，我不上班，也因此呢，我愿意开车到山上去。我说好，因为我的父亲也在教会的公墓，在去年刚过世埋在那儿，母亲10年前也是埋在那儿的。我说我们一起去好了，我陪你去。那天晚上我很晚回家，但是没有想到呢，没有想到就是在当天晚上就出了事情。我还记得他在飞最后一班飞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差不多8点半，他从机场给我打了一通电话。他说，李神父，本来今天晚上很晚我才能够回家，但是呢，现在末班的班机没有乘客，所以我们可以提早8点半回家， 要去跟我的父母、我的两个儿子跟我弟弟一起吃年夜饭。但是当天晚上我很晚回家，根本不晓得悲剧早已经发生了。大年初一早上，我从七点半到八点半一直等不到人，我就有点着急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去吃饭，后来碰到一位神父，我说我在等一个教友，一个朋友来，一直没有来。他说昨天有个空难，我马上问是不是某一家的航空公司，他说是啊，我说糟糕了。所以后来去看新闻的报道，真正他已经不在人世，而且他本身原来是在航空公司里面，在飞行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官，但是谁也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所以我要说的是呢，就是我们应当要常常准备着自己的灵魂，我想这一点是最要紧的。好，讲完了这个呢，我们现在继续再谈一谈关于审判的问题。我们死了之后就有所谓的审判，那么到底审判什么呢？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度一个名实相符的基督徒的生活，我想这是最要紧的。我们常常说我们死后有审判，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，其实我们个人的行为，我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，已经在不断的审判着我们。但我所说所做的，我完全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和诫命去做的话，去活的话，其实我已经在天国，在天堂的道路上。所以当我死的时候，审判就完成，也是我真正的享受天堂永福的时候。如果我们的一言一行，在世的所作所为，都是违背天主旨意和诫命的话，那么当我们死的时候，也是我们下地狱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应当到炼狱去的时候。所以审判，按照圣经上讲，好像我们是否好像在长生册上，我们到底有没有金榜题名？但是我觉得行为的本身其实已经在为我们审判了，只不过说我们死了以后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挽救，但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天主没有收我们灵魂之前，我们倒是可以挽救的，那就是我们及时回头，放下屠刀，及时回头，回头是岸，不是吗？这里我跟诸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好多年前，我带的天主教大专同学会，那么有一个下午，有一个男生打那通电话给我，他说神父，我妈妈刚刚在医院里面正在急救当中，我妈妈如果过世的话，是否可以在教堂里面举行殡葬弥撒？我当时回问他一句，我说听说你妈妈是天主教徒不是吗？他说是啊。接着我就问一个问题，我说那么有没有请神父到医院给你妈妈行病人附有礼呢？他说没有，因为这个孩子虽然是从小受洗，但是跟他妈妈是很少进教堂的，爸爸又不是一个教友。所以当天下午呢，我马上话筒割下来以后，我马上拎了一个小箱子就跑到了医院去。当我到加护病房的时候，医生已经在做最后的急救了。我穿上一件来宾应当穿的一件衣服，后来也不能够做什么，因为我过去还年轻，没有多少的这种经验，我只能够借着信仰的团体性，因为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保罗总会讲，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，耶稣是头，我们是这个身体中的各个不同肢体，因此我们彼此息息相关。所以我们的信仰除了有个人性之外，还有一个团体性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借着这个团体性，信仰的团体性，我当时跟他替他忏悔，并且求天主宽恕他的罪，后来给他赦罪了。好的，那天我离开了医院的之后呢，我就回家了。那天晚上他的爸爸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神父，当天你在医院走了之后呢，没有多久医院就宣布我的太太已经离开人世了，我在医院你们替他处理的后事之后呢，我就回家。他说非常奇怪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看房子的一位先生告诉我，他说你的太太今天下午三点钟回来。这位先生好害怕，也很不解，他说怎么可能，太太已经死在医院里面了，放在冰库里面。 但是他装的没事，他就问他说，你几点钟回来，我太太穿什么衣服，他讲得清清楚楚。所以这位先生呢，虽然当时还没有受洗，但是他说，我相信是我太太的灵魂离开肉体之后回到家里来看最后的一遭，后来就离开人世了。那么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位太太生前他并没有常常望弥撒，当然他不望弥撒可能有他的理由，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说他到底灵魂准备好没有，我不知道，过去我根本不认识他。那么我们假设如果一个人死了，但是他的灵魂没有准备好的话，那是非常的可怕呀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死了之后有审判，司审判就是我们私下死去了之后呢，就有一个司的审判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公审判。什么叫公审判？就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要再度来临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心慢慢在冷却当中，因此有朝一日这个地球一定会毁灭的，因为它是有开始的，凡是有开始的话，它应当会有毁灭的一天，终止的一天。当然就像我们的肉体也会腐朽，不过肉体有一个特殊的例外，就是世界末日我们要跟复活的基督一起复活起来，接受最后的一个审判。那么关于灵魂，因为灵魂它不是物质的东西，也因此灵魂一存在了以后它就永远存在。那么地球有朝一日它会毁灭的，但是世界末日是不是等到地球毁灭才实现呢？不一定，我想要看天主。就如同耶稣讲过，他说我们也不必去猜测世界末日哪一天来，这是天主自有他的安排。所以我想非常要紧的就是，既然有审判，因此我们人常常要准备好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。所以我们教会鼓励教友们，如果你家里有亲戚朋友他住院的话，就应当请当地的本堂神父去帮助他，让他办告解，让他领了圣体，并且为他祈祷，或者复油。那么如果是要开刀或者是动一个很大的手术，特别是这个手术呢跟性命攸关的话，我想就非常的小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如果上了手术台，我们是否能活着回来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如果准备好自己的灵魂的话，那么灵魂准备好的话，如果上手术台平安无事，能够醒过来，能够恢复过来，那要感谢赞美天主。但是如果天主收了我们的灵魂，我们走得了无遗憾。在这里我也许曾经提到过一个故事，这是听来的，不一定是真实的，但是里面蛮有一点启发的作用。有一个爸爸年纪蛮大的，他一个儿子呢开动一个很大的手术，但是当这个老爸爸看到这位年轻的大夫很骄傲，所以呢他要给他一个机会的教育。他问他说，年轻的大夫，我请教你一个事情好吗？这位大夫以为他问的是有关医术或者是医学方面的东西，他说没问题，你问吧，我绝对答得出来。 他就请问他说，大夫啊，您相信不相信人有灵魂？大夫回答他说当然有灵魂，如果人没有灵魂的话还算人吗？是的，我们一般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，但是理性是人跟动物的一种差别，相当重要的差别。但是更大的差别，按照天主教说呢，就是人有灵魂，动物只是有绝魂而已。所以灵魂是有的，但是呢，这位老爸爸继续问他下一个问题。他说，既然你相信人有灵魂，那么请您告诉我，人的灵魂在身体的哪个部位？这时候这位大夫呢是目瞪口呆，他根本答不出来。他说，我解剖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到，书上也没有讲啊。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但是他相信人有灵魂。那么既然有灵魂的话，那么当然我们就得要对灵魂要做适当的一种照顾。所以呢，我要讲的就是，如果要动一个比较大的手术，更应当要请神父去给他护佑。因为我们教会告诉我们，教会的规定是这样的，中府或者是病人护佑，只要是有病就能够领。那么特别如果是有病危的危险的话，更应当要领。在这里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过去也许提到过。我在美国当日念书的时候呢，我参加的是一个管理心理辅导的课程。这位心理教授呢，也是一位神父，他是心理学的博士。他说，当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到一个医院做住院的神父，在那里帮助教友，因为在美国有很多天主教的教友，他在一个天主教的医院工作服务，也是在那里实习。他说，有一天下午他接到护士打了一通电话，他说，神父啊，他说现在有一个17岁的我们天主教的少年呢的青年要马上上手术台了，相当的危险的一个大刀，神父是否能够赶到医院来替他准备，给他做病人护佑？等到神父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医院不能等他，因为他们开刀人很多，所以排得很密，所以后来呢上的手术台没有多久就死掉了。多么可惜啊，万一这个青年人，11岁的青年人，他的灵魂没有准备好，那么他死后到哪里去，实在叫我们非常的担忧。所以如果他能够在开刀之前能够办好一个很好的告解的话，领了病人富有的圣事的话，我想我们就能够放心，特别是为他的亲友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真是有点情何以堪。所以我常常鼓励教友应当要这样做，但是可惜的就是很多的教友等到自己的亲人过世了以后，才到教堂说，神父啊，是不是我们在教堂里面可以举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殡葬弥撒？但是我心里常在想，他的灵魂到哪去比什么都要紧，弥撒那是事后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，特别是教友，如果听了这个道理以后，希望你能够重视病人富有，这样的话不但是你个人还有你的亲友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。最后祈求天主降福你们，天主保佑，再见。